好，那这两种，一个离染的清净跟不离染的清净，它有什么差别？我们可以看到第六页，第六页呢，导师就讲说，离开这个生死杂染，要去找一个清净，修一个清净，这一种清净叫做小圣的清净，就是离染的清净，它是属于小圣的清净。那不离染的清净呢，它是属于大圣的清净，所以大圣菩萨的清净是不离生死、不离杂染的。那这种清净呢，就是凡尘不染的清净，像莲花出于污泥这样，它没有离开污泥，但是它本身是清净，所以这才是真正的大圣行、所以以文摩诘长者来讲呢，他就是真正显出了这菩萨的精神，不离生死众生，教化众生，所以他的无垢是一种不离开世间杂染而显现的一种清净。那这两种清净的差别，我们很清楚就可以知道说，一个是属于小圣的，对对，这是属于小圣的。那不离染的是属于大圣的。好，那我并没有问你们离染清净跟不离染清净的差别，我刚刚问你们什么？瓶中花跟泥中花的差别。瓶中花跟泥中花，这花虽然都是干净而且都很香，但是他们有没有差别？有差别，那差在哪里？啊？一个有生命，一个没生命。一个是生命是暂时的啦，啊，一个生命是可以延续的。所以简单来讲呢，一个可以说是断根了。一个是不断根的，瓶中花它是断根的嘛，泥中花它是不断根的。那这两种花谁开可以结果？不断根的才可以结果，对不对？断根的它虽然没有马上死，但是它能够让它一直维持下去乃至结果嘛，没有办法，因为它已经没有养分了。所以我们之前在这个各品大药啊，各品大药不知道第几品，那就有好像是文殊师利菩萨就问这个维摩诘什么是佛种，有没有？何谓佛种？然后舍维摩诘就说62种邪见是佛种，对不对？那他为什么要讲62种邪见乃至贪嗔痴这些是佛种呢？为什么要这么讲？因为他不断根啊，也就是说这个莲花它在污泥当中，污泥就是不净嘛，它没有断根，它没有断根，它才可以在这边吸收养分，最后它才可以结果，才可以成佛了。那如果是声闻呢，他们已经离开了这些养分，已经断根了，所以他们当然就没有办法结果，没有办法成佛了。所以这就是两种花的一个差别，一个是断根，一个是不断根。不断根的才可以结果，才可以成佛，断根的当然就没办法。其实我们看第六页讲到这个嗔，其实嗔这个指的就是名妄，名妄很大。那这边讲到导师是举的三个浅深次第的一个说明，也就是说如果有人皈依三宝了， 那知道的人很少，所以他的名望就不大，对不对？那如果有人发了菩提心了，诶，他的名望就又更大了，会被这些十方的圣者所称叹。那如果他又进一步证得了法性的话，那更不要讲了，十方世界所有一切人天都会称赞他，那名声就更大了。所以这种名闻十方一切都称赞崇拜，这就是一种名称名望，那这不是追求来，也不是做广告而来的。所以维摩诘他是有这个事实，是实至名归的，所以他自然而然的成为大家所赞叹有名望的人，所以叫做无垢称。好，最后呢就是讲到说，就是从上面这样讲下来就知道说，他是约无垢清净的意思显示一位菩萨的特性。所以这边的菩萨特性是怎样呢？就是真正有实德，然后达到清净而又不离开众生的菩萨。所以维摩诘是离垢清净，对不对？我们看两种清净哦。维摩诘呢，它是离垢清净，所以它是离垢清净，但是它又怎样呢？它是不离开染污，所以它本身经过修行已经离开了杂染，但是它又不离开这些众生，就不离开众生，所以它是真正有实德的，但又是不离开众生的一个菩萨，那这个才是真正的一个菩萨的精神啊。那如果是二圣的话呢，二圣他一样是离垢清净，但是他已经离开了众生了，所以就变成说，他跟我们众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，那当然他自己也就没有办法再进步下去了。好，接着就是讲到举事例啊，所以刚刚我们是讲功德，接下来我们就是要举事例来说明维摩诘，维摩诘的这些功德啊。那从他的家庭情况来看，所以先简单介绍他的家庭成员。那老师说他就是一个真正的佛化家庭啊，所以他的夫人也叫做无垢，然后他有一个儿子跟一个女儿，那儿子叫善师童子，女儿呢叫做月上。好，我们看第七页，我们先来看他女儿的事迹。那这是出自月上女经，月上女经就是在讲维摩诘他女儿的一个经典。那他女儿叫做月上，那我们就称她为月上女，因为她是阴性，女就是代表阴性。好，那她就是长得很聪明又漂亮，所以就有很多男孩子去追求，就是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然后但是这么多的猴形帮啊，他就会觉得很烦啊，所以他就说，你们不要来找我，我们约个地方我去找你们，就是看什么地方大家就一起在那个地方，那到时候我们再来，就像相亲这种模式吧，或者是征婚啊。所以这样变成就很多人都到达这个地方了。那这个时候月上女出来之后呢，他就跟大众讲说，你看我真的那么漂亮吗？那你知道我为什么那么漂亮吗？那我这么漂亮呢是从哪里来的？那他就说，我的漂亮不是从淫欲来的，我的漂亮是从修清净梵行而来的，因为修清净梵行所以才有这么漂亮的果报。从看到这边大家有没有想法？一般我们看到漂亮美丽的，或者看到英俊的，我们都会想要怎样？想要占有，想要拥有，对不对？所以交女朋友的一定找漂亮女朋友，交男朋友的一定找英俊的男朋友，所以看到好的你就是想要拥有占有。但是如果我们修行人看到漂亮或者是英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样去想？就是从因果业报去想，人家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果报？因为漂亮英俊是一个果报，对不对？ 那为什么会有这一个国宝体？这个国宝体为什么这么英俊漂亮？那就是因为它造了善因啊，造了这个善因，造了这个福音。所以当我们看到别人的漂亮英俊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去赞叹他的一个善因，赞叹他的善因，你就觉得、哦、这个人过去一定是修得很好，培福培得很好。所以我们不要只是看别人的一个表象，我们应该去看别人这个内里的一个因行啊，看内里的因行。所以当他这么讲的时候呢，就很多人把这征婚的心放下了，就被他感化了。然后他也到佛去找佛了，然后也跟这些佛的大弟子谈身法。那最后这个月上女也得到佛的授记，那他就从佛出家。所以他也是一个境界很高的一个菩萨，叫做，所以这部经叫做《月上女经》。那再来他的儿子呢叫做善思，那童子呢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小孩子，那他还在被保姆带领的时候呢，他就看到佛来，那看到佛来的时候，他就从保姆的手中跳下来，那就跑去找佛了，那被保姆就吓了一跳了。那这不关我们的事啊，重点就是说他见到了佛之后，竟然可以以这么年轻的童子之身，然后跟佛讨论深奥的佛法，所以他也在佛的面前不但发菩提心，也得了无生法忍，所以他的阶位也是很高。所以他能够得无生法忍，代表他的阶位呢至少都是七地，不是初地就是七地。那为什么会讲初地呢？因为立根的初地得无生法忍，顿根的七地得无生法忍，所以有立顿的差别。那接下来就是讲到维摩诘本人。那维摩诘本人他是住在这个毗舍里，他当然是印度人啊，所以是印度人的毗舍里。我们翻到第八页，所以他本人呢，如果从经典的记载，他其实在社会上的地位很高，因为他是当地的王主，住在毗舍里，他是当地的王主，所以他是出身刹帝利的，他是大姓大种姓刹帝利，他是王主，他是王子，类似王子，应该不是王子的，但是王主了，属于贵族了，所以社会上的地位很高。那除了社会上的地位很高之外呢，他在佛法的地位高不高？高。所以在佛法的阶位上，我们可以说他至少是八地以上的菩萨了。他至少是八地以上的菩萨。那还有一种传说呢，就是说他是过去经历如来的化身了，这是一种传说。所以我们可以看注脚二十，注脚二十吉藏大师所写的《维摩经》译书，他就讲说，文殊师利呢，有人说他是龙种上尊佛，那净名就是维摩诘啦，大家不要忘记了，净名就是维摩诘，他就是经历如来。但问题有人说这个经历如来它是出自于《思维三昧经》，但是却没有看过，所以是一种传说了。但是不管怎样了，就是说他是八地菩萨了，他是八，至少他是八地以上的菩萨，八地的大士。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说，我们刚刚讲的离染之境跟不离染之境，就是有小圣跟大圣的差别，对不对？那不管是离不离染清净都是一样的。菩萨呢，从智慧的层面来讲呢，他证得无生法忍的时候，等同是四果阿罗汉的智慧了，等同是四果阿罗汉的智慧。但是他的功德呢，有没有超出四果阿罗汉？有，他的功德是超出了四果阿罗汉。所以这些功德呢，是声闻圣者所不具足的，所以他就是显出了这一部分。 所以一般我们就是在做比较的时候呢，从初地到七地，我们可能说他跟声闻圣者差不多，但是声闻圣者他就只到类似菩萨的七地而已，那菩萨八地以后的境界完全就是声闻圣者所不具备的，所以现在就是要把八地以上的境界把它显示出来，那所显示出来全部都是不可不思议的解脱境界。那如果从他的一个行迹啊，就是从维摩诘长者他的一个行迹，就是他的一个活动范围或活动情况来看，他是没有一个地方不去的，所以可以简单的来讲他的行迹或者是他的教化对象，我们可以分凡圣，可以分凡圣来看。那如果从凡这边来看呢，他不止政治啊，政治他也有这个参与，然后还有教育，政治啊、教育啊，乃至工程啊、四农三工啊，乃至还有什么呢？以我们现在所讲的，叫做娱乐场所，或者是八大行业，他也去，这也是他教化的对象。那如果从圣者这边来看呢，那就是这个声闻弟子，声闻这边就有十大弟子，那菩萨呢就有四大菩萨，他应该可以说是人家说什么有教无类啦，不管是哪一类的人他都能够去教化他，不管是什么地方，只要那个地方有人他就去，然后他去的时候是跟他讲法，就是教化他，适合他以对方所适合的这个法门，然后去教化他。所以维摩诘长者可以说在当地也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一个大善人啊。我们看第九页，所以不管是声闻弟子还是四大菩萨，其实都受他的一个点拨啦，受他一个点拨提醒。所以维摩诘叫无垢称呢，主要是他自己现于世间，然后又非常微妙高超，样样都超越一切人，所以受到大家的称赞赞叹，所以叫做无垢称。好，那结说这边就说，在从他的事迹里面，我们知道大圣经所看到的资料呢，就知道他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长者了。那接下来，刚刚我们就是在讲以人为名，以人为名叫做维摩诘所说经。现在我们就是以法得名，约法来讲，那这部经又叫做不思议解脱经。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解释为什么它叫做不思议解脱经。那就是先从不思议来讲，不思议解脱经下面呢，导师就分四部分来讲。第一部分就是兼述两部经啊，也就是关于不思议解脱经这个经名呢，不是只有出现在维摩诘经这部经叫做不思议解脱经，在另外一部经也有叫做不思议解脱经。那另外一部经呢，它是在哪里呢？在华严经里面。所以华严经里面也有一品入法界品，它也叫做不思议解脱经。再来就是第二点，第二点呢，就是对不思议解脱这五个字我们个别的去解释。那先解释什么叫做不思议，然后再去解释什么叫做解脱，这就是在第十页。那第三点在十三页，十三页呢就进一步去，因为刚刚我们是个别解说嘛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就合起来讲，就把这五个字合起来讲。那不思议解脱这五个字它的特色，在这部经里面的特色又是什么？那这是在第十三页。那第四点就是在第十四页， 第十四页就是本经对不思议解脱经的一个通说跟别说了，就是这样。所以这一节呢，就是分这四点来谈。那谈完之后，才会进入这个本经的重要了。就是好，我们翻回来第九页。那讲到说，兼述两部不思议解脱经，也就是《华严经》里面的《入法界品》也叫不思议解脱经。那我们导师就是说，我们把两部经拿来比对一下，其实发现很多地方很类似。那先来讲这个《华严经》的《入法界品》。《华严经》的《入法界品》其实就是一个很有名的一部经，叫做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》，对不对？《善财童子五十三参》。好，那善财童子他有没有发菩提心？有，善财童子他已经发了菩提心。那我们再来看这个《维摩诘经》，《维摩诘经》它的一个开始啊，它的开端呢是由这个宝鸡长者开始的。那这个宝鸡长者他有没有发了菩提心？有。所以两部经相同的地方，两部经相同的地方，第一个都是发了菩提心的，这是相同的地方。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华严经的入法界品，善财童子他是发了菩提心的，但是他要追求的是什么？他要追求的是菩萨行，因为他不知道怎么去行菩萨行，所以他要去参访善知识，所以才有五十三参。所以五十三参就是去拜访一个一个善知识，所以每一个善知识他就有一种法门可以教授他，那这些都是菩萨行。所以你看哦，一个一个都是善知识，也就是骗这个社会各阶层的领导人物，所以他所参访的有国王，有航海家，有工程师，乃至有语言学的，有士农工商的，有出家众。换一句话来说，就是一切的人当中就有这么多的善知识。那善财童子呢，他到一个善知识的地方就修一个法门，所以看他到几个善知识的地方，他就总共修了几种法门，那这些都是菩萨行。所以大家看到这边的时候，有没有回忆一下刚刚我问大家了，到底什么是佛法？什么是佛法？讲到佛法，讲到法门，我们就会想到道品，对不对？但是除了道品之外，如果我们从善财五十三参来看的话，那什么是佛法的修学法门？一切世间的善法都是菩萨所要修学的法门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维摩诘。维摩诘第一个宝鸡长者他也发了菩提心了，对不对？然后他进一步去问什么呢？怎样修净土行？所以净土行就是菩萨行，因为小乘不讲净土，小圣呢，他只关心自己，他不关心环境，他不关心环境，他只关心自己而已。所以自己怎么了生死是重事，是大事。好，所以这边呢就讲到说，净土是大圣的法门，所以七地证得无生法忍，证得无生法忍之后，就是属于方便道，对不对？那方便道呢，它就包含了八地、九地、十地，一直到成佛。所以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的菩萨，他所要做的项目是什么？就是严土收身。严土收身就是庄严佛土，然后成熟众生。所以庄严佛土也就是净土啦，净土行啦。所以净土行是大圣的行门啦。所以你看声闻没有啊，声闻除了道品三十七道品，他证得阿罗汉之后，他就怎样？他就跟你说所做一半 我生一尽啊，犯行一例，所做一半不受后有，也就是说一切的事情跟我无关，没外代志啊。但是大圣菩萨不是，等他一样离染清净之后，他反而是去庄严国土，就是去修净土行，所以净土行就是大圣行。好，所以从这两部经我们可以看到相同的地方，就是同样都是发了菩提心，同样都是要去追寻菩萨道，都是要去修行菩萨道。但是同样都是修行菩萨道，那这是相同的地方啊。相同的地方就是同样都是发心的，然后同样都是要修菩萨行。那不同的地方呢？不同的地方呢，其实就是对于这个菩萨行来讲啊，这个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呢，它就是一人一行。那如果以维摩诘居士《维摩诘经》来看呢，它就是一人显众行。所以这个《华严经》善财童子是一人显一行啊，所以他一人显一行，所以他才要去参访这么多人啊，因为他要把所有的菩萨行都修学嘛，所以一人显一行，他才要去找这么多人来修学。那如果你们不想要去找那么多人来修行的话，那就去找维摩诘，因为维摩诘一个人就能够显示全部的菩萨行。所以这就是两部经同样讲菩萨行，但是菩萨行里面又有这一点点的不一样的地方。所以老师这边就讲说，善财童子是参一个一个，所以是表参一个就是一个法门。那维摩诘是由他一个人然后表显一切的身份，说明菩萨要做的这些一切的行为行门。好，那这两部经都是同样众菩萨行。那《华严经》呢，有一品叫做入法界品，我们看第十页。那这一品特别叫做入，那我们《维摩诘经》呢，应该是第六品。这第六品呢，这一品又特别叫做入不二法门品。所以你看，《华严经》叫入法界，然后《维摩诘》叫入不二。所以其实这个入不二就是入法界了，入不二就是入法界。所以不二指的是什么呢？不是相对，二就是相对，二就是相对，所以不二它不是相对的，所以它其实就是实相啊。你不要讲唯一啊，你讲一就有二，所以它是不是相对的？它是显实相。那法界也就是实相的意思，所以入不二也就是入法界，入法界也就是入实相，实相就是诸法实相啊。要像维摩诘这样，就是要先这个离垢尽啊，人家是离垢尽的，经过一番修行离垢尽，然后才不离开杂染，从尽起用去做利益众生、净佛国土的事情。好，接着呢，我们就来讲这个不思议解脱。所以不思议解脱呢，老师是把它拆开了，拆开就是说，我们先来讲不思议这三个字的意思，然后再来讲解脱这两个字的意思。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先讲不思议这三个字的意思。那不思议一般来讲是什么意思？不可思议。不可思议跟不思议有什么差别吗？如果从导师这边的文来讲呢，其实不思议呢就是这个非心行言语相，非心行言语相。反过来讲，什么叫做思议？思议就是我想得到， 我能够认识的，对不对？叫做思义。那如果不思义呢？就是我想不到，我无法认识的，无法成为认识的。所以就是从这个认识下手。我们要去认识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透过什么？透过语言啊，透过心事啊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语言，你不要说手语哦，手语也是语言啊。你不要说唇语，唇语也是语言啊，对不对？只要能够表示意思的方式，都叫做什么？都叫做言语相。所以只要有言语，那我们就会有概念，有概念就会产生影像，那你才能够去分别，去了别说这个影像它到底是怎样一回事。所以你要去要产生认识呢，一定是透过心行言语才能够产生认识的。但是现在要讲的这件事情呢，它并不是心行言语可以 touch 到的，可以接触到的，所以用心行跟言语是没有办法去表达它的，所以叫做不思议。所以这是 一种解释的方式啊。这边就讲到说，导师说我们要知道一件事情，就是不是用思想，那就是用语言，我们才能够知道。如果离开了思想语言这两件事情，我们就不能够知道了。所以不思议就是这件事情是离开了思想跟语言，它不是思想跟语言所能够表达的。好，这是一个总说啦，接下来就详细的去做说明。详细的去做说明呢，那这边就讲到说不思议它有两个意思，不思议有两个意思。那这两个意思呢，我们可以从二谛来讲好了，从二谛真谛跟俗谛，也就是生意跟世俗啊。从二谛来讲，那如果以真谛来讲，真谛就是以生意谛的境界来讲的话，生意谛的境界是可思议的吗？生意谛的境界可不可以思议？不可以，因为生意谛就是毕竟空相，就是法空性，毕竟空相就是诸法实相。所以诸法实相呢，它是非心行言语相所能够了达的，所以说它是心行语灭，心行处灭，言语道断。所以这是诸法实相，它也是没有办法思议的。所以在文里面呢，导师就是说，或者这就叫做这个什么毕竟空啊，对不对？或者叫做空性啊什么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就是究竟真理的，一切法究竟真理。所以有的称作不二，有的称作法界，有的称作真如，有的称作毕竟空。所以这些都是用智慧去证悟的，不是我们的思想跟语言可以去说明的，所以叫不思议。所以这边呢，导师就举个例子，像第九品啊，入不二法门是第九品，大家就是在讨论一件事情，讨论什么叫做入不二法门，什么叫入不二。那提出这个讨论之后呢，那大家就怎样呢？就去想了。导师这边就是要先解释不二啦，或者是说我们先来讲什么是二。那就是说我们心里能够想得到的，能够讲的都是二，都是二。所以这个二呢，就是相对的，就是相对的境界。所以像与光明相对的就是黑暗，对不对？光明黑暗是相对的，那有跟没有是相对，长跟短是相对，生跟死是相对的。那现在说不二就是没有相对，所以如果没有光明的话，你能够知道黑暗吗？没有办法知道，因为我们对于黑暗的概念是来自于我们有看过 光明。如果没有看过光明，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境界、所处的环境叫做黑暗？或者是说，如果没有黑暗的话，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境界叫做光明？对不对？所以，如果我们把电灯关掉，哎，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，我刚刚在光明里，现在在黑暗里。那如果都没有差别的话，你怎么会知道说，我现在在光明还是在黑暗？所以，只要我们心里能够想得到的，能够说的，都是恶，都是相对。但是现在这个究竟真理呢，它不是相对的，不是相对，所以它是宇宙人生的绝对真理。那在佛法叫做毕竟空或不二或法空性，或者是法界性，这是超越的相对界，没有主客，没有时空的限制，所以怎么也想不到，怎么也说不到。好，所以恶的意思是什么？相对。好，那不二呢？不二是绝对吗？所以语言很难讲，对不对？如果你的绝对跟相对是相对待的，那就不是不二。所以可以这么来说啦，相对的意思叫做什么？相对的意思叫做差别啊。因为有差别相，我才能够了解这事情。所以如果我这边有三支笔，你可以说哪一支笔是长，哪一支笔是短吗？可不可以？好，你跟我说蓝红黑，哪一支是长，哪一支是短？那刚刚谁跟我说可以？一样嘛，又一样就没有办法讲了，对不对？那如果现在黑跟绿，哪一只是长，哪一只短？绿是长，黑是短嘛？为什么你能够知道？因为有差别，因为有差别，你就能够知道了，是不是 ？OK， 所以反过来讲，不二呢，就是什么？无差别，无差别，我们又称为平等。平等的时候，你就不是用心型语言能够去表达的啦，就像我刚才问你们的，如果这三支都没有差别，都平等，你如何去讲长跟短，就没办法讲了。好，所以他们这个菩萨呢，总共有31位菩萨，就在讨论说，到底什么叫做入不二啦？那就是大家都发表自己的意见，那最后文殊菩萨呢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不可思不可说，就是不二法门。那他这样讲对不对呢？当然也是对了，但是到了维摩诘长者的时候，他怎样呢？他嘴巴闭起来，不可以讲，这才是不二法门。所以只要一说就不是不二了，你只要一开口就不是不二了。所以像文殊师利说不可是不可说，这是不二法门，其实还是有差别，对不对？你的不可是不可说，搞不好是公开跟隐秘的差别嘞，是不是？不可说秘密，不可说可说公开，那是不是又变成差别了？所以真正平等入不二，就像维摩诘他是表现出来了，嘴巴闭起来。但是这个他嘴巴闭起来的这种不二呢，他是要表示什么？他是要表示不思议的根本。我们看第11页，他是要表示不思议的根本。那不思议的根本就是法空性，就是平等的实相，平等的实相。好，这边就是就真谛来讲，所以就真谛来讲，诸法实相它是平等无差别的，所以不可以言说，那心行也不可以去认识，不可了知。那如果约俗谛来讲呢？约俗谛来讲就是变成列会不可知啊， 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认识不到啦，就是我们的知识不够啦，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知识不够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啦。如果现在有一个微积分学者来跟大家讲微积分，那这时候大家也会觉得不可思议啊，微积分很难啊，不是这么容易啊，虽然他来讲，但是我还是听不懂啊，我的知识不到那边我听不懂啊，所以叫做不可思议。所以从这个真谛跟熟谛呢，就是有这两方面的一个说法。维摩诘长者所表现的不思议呢，其实他是从几个方面来讲。那导师呢，导师就说他是从四个方面来讲，就是维摩诘他所表现的这种无碍辩才神通，还有净土行跟化众生这种善巧方便，都是不思议。那这不思议呢，可以从四方面来谈。第一个就是理，第二个是智慧，第三个是言教，第四个是神通。不思议，从理来讲，然后还有从智慧来讲，神通四种是哪四种？智慧、言教，好，这就是老师所说的维摩诘所表现出来不思议，可以从这四方面去了解。那这四方面呢，老师说这个真理啊，真理的不思议呢，其实就是真谛的这种诸法实相，哦，诸法实相，所以这个呢，就是属于根本智。那神通、言教、智慧呢，这三个呢，就属于后得智。所以如果以智论来讲呢，根本智它就是知空了，后得智呢，它就是知有了，知有能够达万有了。所以后得智它能够了别种种的一个相貌、相状跟差别。那如果是根本智呢，它是无差别可言，它是毕竟空、法性空，无差别，无差别是平等的。好，那这就是导师的一个判色。但是导师的判色跟吉藏大师的判色呢，其实是差不多的。所以吉藏大师的一个判色呢，维摩诘所表现出来的不思议解脱呢，是可以从净、从教，还有从慧、从智啊，这三方面去讲。所以这三方面跟导师所讲的获得智这三方面其实是一样的。所以境界呢，维摩诘就是显示了很多不可思议的境界，有没有大小能够相容，这是神通的变化，所以就是不思议的境界。然后言教呢，你看他跟十大弟子的对话，跟四大菩萨的对话，这些言教也就是不思议的道理。然后当然他的智慧就是能够非常的达到非常的清净，那不止达到清净，他又有善巧。好，所以如果从吉藏大师他的说明啊，他说净呢，净可以从这个真熟这两方面去看。那智呢，可以从实权这两方面去看，实智跟权智。那教呢，从这个基根本去看。那基就是显现出来了，本就是内在的一个功德啊，内在的一个法性啊。反正他的这三个净智教呢，他就是两两去做说明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注脚 29，注脚29这边就讲到说，我们直接看打了哈，打这边，他就说，通泛来讲，就是有这三法，哦，不是一通泛来讲，就是有这三法，就是敬、智、教，有没有？大家看到吗？好，然后他说，如果据人化，能够教化来讲的话呢，就是由敬发起智慧，那因智慧而去说教。所以他主要就是想要令能够被度化的这一类的众生呢，都能够借由教理，然后产生能够了知悟达道理的哦。那因为悟达道理，才产生真实的智慧。所以这三门的意思呢，其实是相关的，并不是个别的。所以接着他就解释敬，不思议敬，不思议敬就是从真俗二谛去讲。但是他说二谛未成敬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说二谛呢，其实没有敬可言啊。如果你说真谛没有敬可言，大家可以接受，对不对？但是他说俗谛也没有敬可言，大家可以接受吗？不敢接受也不敢讲啊。他说这个教理主要是要表现这个真理而讲的，所以才以二谛为教，为教授。所以约发智的一个意境，这个意就是境界，所以二谛才名为境。所以二谛名为境都是假名失色啦。所以如果通泛来讲的话呢，真俗二境皆是因缘假名无所得意，就是因缘假名啊，没有真实的境啊。二谛都是假名失色的，没有真实不变的这个境界啦。所以不是凡夫跟二色人所能够思议的，所以这二境又名为不思议。然后如果个别来说的话，真谛它就是诸法实相，那诸法实相当然是不可思议的，对不对？因为心行言语断。再来俗谛，他说俗谛亦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哦。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说假有，俗谛是假有的，他不可能是定有，就是真实有，他不是真实有的，所以真实有的这种心就会灭了。然后他也不是真实无，它是缘善则无，它不是真实无，所以这种真实无的心也能够灭去。简单来讲，就是有所得的这种自信，它是有所得的这种自信的心呢，是不会升起的，那也是不可言说的。所以俗谛也名为不思议。其实刚刚我想大家应该是听不太懂说，为什么说俗谛它也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啊？一般我们就是说，因为我们现在放眼望去，哎，我可以看到，哎，它叫做智文，对不对？后面叫做秀林哦，还有我们坚韧法师，我都可以叫得出来，对不对？那就是有相嘛，啊，哦，就是有相嘛。但是我们说这些世俗相，它是真实的吗？不是，它是因缘有的。所以因缘有的相，它是怎样？随时在变化，它没有停止，所以叫做无住，它叫做无住了，就是无常生灭，它是没有停止的。那没有停止的这件事情，你可以讲它是怎样吗？大家如果有手机的话，手机的那个时钟打开，然后你把那个码表打开，然后等一下按开始，然后码表的数字是不是从1到99，对不对？然后它就一直在跑。然后我就问你说，那现在是多少数字？它如果一直在跑，我问你说现在多少数字，可以讲吗？没办法讲啊。如果我讲一的话，哎，它已经跑了啊，对不对？那你叫我怎么讲？那它又没有停止，那你可以把它按暂停吗？你的手机可以按暂停。但是你的生命可以暂停吗？没有办法，这样懂吗？ 所以我们的身心没有办法按暂停，所以就算你不想老，他还是会老给你看，就算你不想死，他还是会死给你看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没办法暂停，所以他就是不断的在变化，无助，没有停止，没有停止，你怎么讲？没办法讲，所以这叫做熟地，他也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。所以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不思议。刚刚讲的，如果这些法都是平等，没有差别，无为是不可以讲，也是没有办法去说明他们的差别，对不对？再来，如果他都没有停止，无为是没有办法讲，我也是没有办法去说明他现在是怎样。所以不思议，从近来讲，就是有这两方面切入去谈了。好，那下面实质跟权智还有基跟本，这个大家应该稍微看一下就知道。所以只是说明说，关于这个维摩诘这个不思议、不思议解脱所表现出来的，其实就是离不开教、净、智这三者。然后如果以导师来做，以导师的讲解来看呢，其实就是根本智跟后得智的一个关系而已啊。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，所以不思议三个字解释完了，那下次我们就讲解脱。下次是几号上课？10月13号。 OK， 那我们就一起合掌回向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，皆共成佛道。